普京向川普挑衅，刚答应停火就大规模袭击基辅。北韩一举动被外界认为是与习近平绝交。欧企接管港口，彻底粉碎中共巴拿马运河梦。防习足将游合后突袭台湾，美菲促建轮调部队。联合国财务爆危机，川普话嚟找我，几分钟就收到支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请未订阅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俄罗斯与美国代表预计在4至5号在阿拉伯联合国举行会谈，讨论结束战争的方案。这场谈判被视为关键时刻，可能重塑世界秩序。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乌克兰已与美国及欧洲盟友达成初步共识，若果俄罗斯在停火协议中持续违规，西方将启动分阶段回应机制。据提案，若果俄方违反停火，24小时内将先发出外交警告，必要时由乌军采取军事行动。若果冲突持续，第二阶段将由包括多个欧盟国家、英国、挪威、冰岛及土耳其组成的志愿联盟部队介入。若果局势进一步升级，72小时后将启动纳入美军的协调部队回应。这一机制目的是建立更具威慑力的保障，避免俄罗斯单方面破坏协议。不过，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放弃整个顿巴斯地区，遭到乌方坚决拒绝。俄罗斯外交部警告，任何外国军队或军事设施部署至乌克兰，都将被视为外国干涉，并列入俄军合法打击目标。亚洲局势亦反映出全球联盟的洗牌。北韩近期发布2026年月历，展示各国领袖赠送金氏家族的礼物，其中普京的赠礼被两度收录。相较之下，月历未提及习近平赠礼，只列出1991年中国领导人赠送金日成的礼品。分析认为，这个显示北韩官方宣传对中俄出现差别待遇，平壤外交重心可能出现微妙转变，向俄罗斯倾斜。之前1月29号川普曾表示，乌克兰正遭受极度严寒，他亲自请求普京在一周内不要向基辅及其他城镇开火。不过3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基辅期间，基辅发布空袭警报，示警可能遭遇俄罗斯飞弹攻击。据乌国空军，俄罗斯2号晚以71枚飞弹及450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其中包括近300架见证者无人机。这个是俄军这个冬天发射最多飞弹的单一攻击，导致几十万人暖气与电力中断，当地气温低于摄氏-20°C。3号泽连斯基表示，我们正期待美国对俄罗斯攻击做出反应，这个正是美国的提议。在外交时期以及如此寒冷的冬季天气下，停止对能源设施的攻击，这个是川普总统的个人请求。吕特表示，这个显示莫斯科并未真正寻求和平，北约将持续支持乌克兰。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亦强调对抗俄罗斯侵略的团结立场。乌军防空部队成功击落俄军米-35直升机，并透过无人机攻击俄军后勤与装备。俄军在基辅及西部地区周边集结无人机力量，疑似准备新一波打击。乌克兰则推动星链终端白名单制度，未经严正设备将无法连线，咁可能大幅削弱俄军无人机作战能力。当日德国宣布投入约350亿欧元推动军用卫星计划，预计部署超过100颗低轨卫星，建立安全通讯与导弹预警网络。德国军方指出，俄乌战争显示太空已经成为重要战场，未来将发展电子干扰、雷射及巡检卫星等非动能反卫星技术，同时提升快速部署与替换卫星能力。 中俄持续发展反卫星武器及近距离作战卫星，并协助伊朗及北韩推动太空军备，这个加剧了太空军事化风险。未来太空攻击甚至可能触发不约集体防御机制，进一步改变国际安全架构。三号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 X 发文表示，向普京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乌克兰大规模攻击，并重返和平谈判桌的策略明显无效。川普应该立即启动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弋导弹的程序，称此举将彻底改变军事博弈规则。支持川普对印度实施关税，导致其大幅减少购买俄油，认为如果欧美持续推动此举，可以加速结束战争。接下来几日或几个礼拜，必须对普京施加更大压力。任何过度奖励侵略的谈判将引发全球灾难。反之，若果谈判促成自由、强大且独立的乌克兰，即使需让步，世界将更稳定。他警告时间紧迫。与此同时，美俄核武控制面临崩溃风险。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在5号到期，若果未能延长，两大核武国将几十年来首次不受战略核武数量限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号在北京表示，俄方已经准备面对无核武军控限制的新现实。他提到俄方曾提出延长条约，但是美方未回应，并警告若果美国在格陵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方将采取军事反制措施。这一发展凸显全球核平衡的脆弱，可能加剧大国紧张。川普的动作更可能加速俄罗斯的孤立，他宣布与印度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印度同时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一协议被视为对俄罗斯的经济打击。分析指出，普京可能因此失去资金来源，俄乌永久停火有望实现，而中共则成为背后最大输家，因为印度转向美国将削弱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跟着下来是广告时间。之前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三高代谢宝两年几非常有效，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只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吃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同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三高代谢补就系拣自然调理，拣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北美而家货源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近日中共海军的丝路方舟医疗舰最近打着和谐使命名义到拉丁美洲多国巡回义诊，从去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年1月，停靠地点包括巴西、乌拉圭、智利、秘鲁、墨西哥等等。北京强调，这个是单纯的人道医疗任务，提供免费体诊、外科手术。画面看起来相当柔和，白色船身、红色十字，医护人员帮民众量血压、体牙。 但是不少国际媒体和军事专家提醒，这艘船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用船，而是中共海军的医疗舰。有报道指出，在巴西靠港期间，当地卫生单位一度被拒绝全程登舰检查，亦令外界联想到船上除了医疗设备，会不会还有其他敏感军事器材，或者顺便对港口水深、航道设施做勘查。对华府来讲，中共军舰跑到自家后院的海域送温暖，听起来就好像一场结合军事、外交与宣传的复合行动，而不只是简单的医疗之旅。再来是巴拿马运河的变化，巴拿马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香港长和在旗下企业取得运河南北两端货柜港特许经营权的合约违宪，政府随即宣布终止中资合约，改由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的子公司 APM Terminals 暂时接管营运。这个动作被解读为巴拿马运河风向变了，华府公开欢迎这项判决，认为有助于确保关键水道不会被单一国家影响。有评论指出，中共过去透过港口投资，希望在全球要道建立一圈海上据点，现在港口换成欧企管理，中共的巴拿马运河梦已碎。与此同时，南海方面，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陆军已低调在菲律宾成立陆军菲律宾轮调部队，这支先前未对外公开的编组由一名宗教指挥，并派遣后级联络官进驻菲律宾特遣部队，以加强美菲之间的军事协调应对中共。根据介绍，美陆军轮调部队代表上个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一场关键领导人会晤中，向海军陆战队东南亚轮调部队进行报告，讲明这个是美国陆军菲律宾轮调部队首次公开现身，但是其成立的确切时间、实际规模、完成任务与能力仍未对外披露，显示美军正逐步扩大地面部队在菲律宾的轮调部署。分析指出，过去北京在黄岩岛、仁爱礁周边出招，很多是拣美军不在附近或存在感较弱的时间点，靠海警船、民兵船换数。现在美军将陆军亦绑入菲律宾任务编组，变成海空加上地面常态轮调。如果中共再想撞船、用水炮、设封锁线，就要多计算一层，会不会逼出美菲联合反应？美军这一步棋会令北京从想出手就出手，变成每次出手都要反复确认。联合国最近传出快务浅立，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封给各国大使的信中警告，联合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财务崩溃，如果各会员国再不赶快付清会费或修改财务规则，联合国今年中以前可能就撑不下去。川普总统在2月1号接受美媒 Political 电话专访时，被问到联合国财务危机怎样解决，川普一开始表示自己其实并不知道美国拖欠联合国这么多钱，但是马上话锋一转，强调如果联合国愿意来找川普，他有信心可以非常轻松解决这场现金流危机。川普在访问中搬出北约例子，如果他们来找川普，我就会令大家都给钱，就好像我要北约付钱一样，我只要打一通电话，这些国家几分钟内就会将支票寄来。古特雷斯在信中强调，如果各国不愿准时足额缴纳会费，联合国就必须大幅削减开支，包含裁减任务，然后付款，甚至被迫考虑是不是还能够将庞大的总部留在纽约。他多次用而家或永远冇来提醒各国不能够再拖，否则联合国可能出现真正的财务断裂。古特雷斯进一步警告，联合国的现金可能在今年7月底前用罄。纽约时报更引述联合国高层官员讲法话，若果资金耗尽，联合国恐将被迫缩减运作规模，甚至关闭纽约总部。不过川普随即反驳这种讲法， 认为并不恰当。他说联合国不会离开纽约，亦不会离开美国。当我不再能够调停战争时，联合国可以接手。川普坦言自己无法永远介入全球冲突，而联合国拥有巨大的潜力，非常巨大。台美刚刚签完被外界称为直和平宣言的新协议，赖清德3号开记者会，宣告美台合作三大战略：经济安全、创新经济、繁荣未来，强调这个不只是公民，而是影响台湾的关键蓝图。经济安全讲白了，就是同美国一起打造更安全的供应链，降低对中共在晶片、零组件和关键矿物的依赖，避免哪一日局势一紧张，全世界被迫一起断了。创新经济则是将台湾的晶片制造、AI 实力和美国在研发、国际科技的需求结合，从无人机、关键元件到第三国市场投资，通通拉入合作清单。繁荣未来则是要台美一起出海，到东南亚、欧洲等地抢订单。赖清德仲再度拜托在野党赶快让台美关税协议和相关法案过关，不要被来之不易的谈判成果卡在立院。有网友说，立院如果再拖下去，可能令国际上比台湾选民更先搞懂哪个在帮台湾，哪个在暗言长见。韩国就是活教材，台美好不容易谈到的关税上限 15%，不要变成自己将折扣券丢掉。另外，赖清德仲表示，两岸有很多相同之处，在目前状况下，台湾要有底气，而且强大国防，才能够与对岸交流，保护民主政治与人民自由。他话锋一转，指出民进党政府自蔡英文总统以来，与对岸的关系即秉持对等、尊严的交流方式，绝不在受威胁与压力之下做任何接触。而台湾最大在野党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不能够不审总预算、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各共合作，这个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2月2号，泰国军方表示，在泰柬边境一处位于柬埔寨奥斯马克的诈骗园区内，查获大批与跨国网络诈骗有关的证据，引发外界关注。这座园区去年在两国边境冲突中被泰军攻下，现在由泰方控制，军方特别开放给媒体与外国代表进入参观，强调这里曾是大规模诈骗与人口贩运的基地。泰军高层向记者讲明，奥斯马克复合园区内曾经住住成千人，其中很多人是被人口贩子呃来或买来，被迫从事网络诈骗工作，如果不照做就会被殴打、关禁闭，甚至遭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军方带媒体进入其中一栋六层楼建筑，现场满地都是文件，包含成串的潜在受害者名单、联络方式，以及一页页话术脚本，教诈骗分子怎样一步步认亲认戚，取得信任，进行骗钱。除了文件，泰军还在园区内查扣了871张电话卡、大量手机以及假警徽、假制服等物品。有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个房间被布置成警局办公室的样子，墙上挂着各国国旗和标志，看起来似是境外警察局，包括中国、澳洲等国的假警局场景都被复制出来。从公布的相片可以看到，有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的标牌字样。分析认为，这些假警局可能用来在视讯或相片中吓受害者，让对方以为真的是官方执法，更容易上当。泰国与柬埔寨在2025年爆发多次边境冲突，泰军出动战机轰炸多处赌场与酒店，指称这些地方其实是诈骗园区，同时也被用来囤放武器发动攻击。双方后来在去年12月达成停火协议，结束几个礼拜激烈交火， 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回应话，泰国是以扫荡诈骗为藉口发动军事行动，强调柬方自己亦在打击诈骗，仲要在今年四月前彻底整顿。之前柬埔寨警方一月底在柴征省巴域市一处电信诈骗园区拘捕涉案外国人员约2044人，多数为中国籍人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